包世荣奉旨，身为按察使赶奔山西大同府。这官可升了。按察使呢跟八府巡按没啥区别，就是临时的官。哎，哪有任务派他去了，代表皇上。如果办完了回来，肯定还得提升啊。包世荣跟包大人相似，对于升官不升官是小事，主要的得完成任务。这一路之上人才叫起，是小型业主，但是包世荣脑子始终没闲着，他就琢磨着这个贼也太猖獗点了，先奸后杀，手段残忍，据说他手上100多条命案呢，这个是地方一大祸害。皇上派我去，我叔叔对我寄托希望，无论如何我得抓住这采花的淫贼为老百姓除害呀，不去我不回来。他这么想啊，他的随员包兴、江凡、黄茂也这么想的。江凡、黄茂那都是武夫啊，会两下武八超，在开封府跟随包大人多年，现在升为四品带刀御前护卫啊，那也不算小了。此次奉命陪伴着包三公子查办大同，去捉拿这个采花贼，无论如何得想方设法把这小子给逮住，不介我们没脸回去见包大人，没法交差呀。所以两个人这一路之上也睡不好觉，浑身上下的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，有劲儿没地儿使去。书说简短，这天离这大同府就不远了。包世荣透过大轿的纱窗往两旁一看，庄稼地大部分都荒芜了，没几个人种地，多见树木，少见人烟，十分荒凉。偶尔看着老百姓一个个面带惊恐，背包裸散的，好像是逃难。哎呀，包三公子这心堵了个疙瘩，这个地方上要这样还有个过得好吗？才感觉到责任之重大呀。再往前走有个村镇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就见黑压压一片，男女老少能有几百人都在这道上堵着。这干什么呢？江凡、黄茂也看见了，注意有情况，也不能不往前走啊，越走越近。闹了半天，这几百人都是申冤告状的，呼啦朝全跪下了，头顶状纸，口喊冤枉：“大人呐，就盼着您来呀，大人给小人做主啊，冤枉啊！”落轿，落轿，大轿沾尘，轿帘撤掉，扶手板拿下去。包世荣从轿里边下来，哎，这老百姓都在那儿跪着，把包的人给包围了。包世荣就问呢：“乡亲们，大家别乱，别乱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”“知道啊，听说您奉旨来了，您是玉面小包公包世荣包大人。”“对呀，您是巡按大人呐，大人呐，给我们做主，我们可把您给盼来了。”包世荣啊，心里发热，眼睛湿润。人呢，得有信誉，做官的受老百姓这样的拥护，能不感动吗？包世荣一抱拳：“父老乡亲呐，我可不敢担当什么叫玉面小包公，包的人是我叔叔不假，他是他，我是我。不过呢，各位乡亲放心， 朝廷派我来了，我要尽心竭力搞好这里社会治安，我肯定为老百姓做主。你们口喊冤枉，可有状纸？有啊，早就写好了，大人过目，大人您看看。来人，把状纸一一收下。你打官司告状没状纸行吗？你也说我也说，七嘴八舌头，谁能记得住啊？所以得有状子。包兴派人一收一大骡子，能有一二百份呢。包世荣站在那儿，拿过几份看了看，哎呀，大致相同，不是女儿被奸杀，就是姑爷女儿被杀，有的是一家子死的，到现在案子没破，还有两份是举报人全家被杀，你不告我吗？你不会嚼舌吗？我把你家全杀了。看来贼人是十分猖獗呀！包世荣脸也红了，脑筋也蹦起来了，心说就这贼，我得想方设法，我把你逮住，把你留在世上一天，我一害不浅呐！乡亲们，状子我接了，有什么事情到衙门去几行，好不好？我还着急赶路，有人带头就说，对呀，大人公务甚忙啊，咱把道路闪开，咱得体谅包大人，乡亲们呢，把道路闪开。老百姓往左右一闪，一个个抱着期盼的眼光盯着新来的包大人。包世荣的轿子这才过了村镇，前面就到了十里接官厅，一看绮罗伞盖，大同府的知府苏元庆率领着文臣武将属下都在这恭候新来的大人，彼此见过打了招呼。苏元庆是满脸羞愧，一躬扫地，包大人您来了，我两眼望穿，就盼着您快点来。哎呀，别客气了，我来不来相差无几呀、啊，苏大人，你可受累了。哎呀，受累能有政绩也行啊，一无所获呀。我实在是对不起皇上，对不起我的老恩师。那个说他师父是谁？包大人。他跟三公子包世荣同科考试，他也是进士啊。学识非常渊博，人也好，包大人举荐他做了大同知府，一共两任没离这地儿，可倒了霉喽。忙的他是手忙脚乱，是越管越乱，现在苏元庆恨不能一下拔出腿离开这个倒霉的地方，但是朝廷没圣旨，他挪不了窝。听说巡案大人来了，他一打听谁呀、啊？包世荣，他高兴了。他跟包世荣私交也不错，按新词儿说是同学，那会儿讲是同窗好友，一块下的考场，一块当的官，只是一个在南，一个在北而已。这回见着亲人了，能够有什么说什么，也有帮手了。可能不高兴吗？包世荣跟其他的官员打过招呼之后，众星捧月一般鸣锣开道就进了大同府。那么巡案衙门都给准备好了，是一个姓朱的大财主把房子腾出来的，全迁走了，临时作为巡案的衙门，粉刷的非常干净，门前牌子也挂上了，众人簇拥着巡案大人来到衙署之中。苏元庆就问，哎，包大人您看还满意吗？很好很好，哎，有个办公的地方就行了，这离着我的知府衙门相距不到500步， 你我可以经常沟通。这时候这官啊都递手本，都想求见，包世荣一律挡驾，有什么事以后再说，单独把苏元庆给留下了。苏元庆还说呢，大人一路乏累了，您尽早休息，过两天再谈公事。不，非谈不可，我现在精力旺盛啊，你让我歇着我也歇不着，咱们好好的谈一谈。来人呐，准备一桌酒菜，我们两个人要是边吃边谈。哎，好了。两个大人，一个知府，一个巡按，其他的人全退出去了，只留下包兴、江凡、黄茂在这作陪。为什么呢？这仨人身份特殊啊。那包兴是包大人的大总管，来的是客情，以长者的身份。江凡、黄茂是借过来的，两员武将，这次是主角，能不把他们留下吗？互相也了解了解。五个人团团围坐，是边吃边谈。包世荣就问苏大人，能不能把情况简单的向我介绍介绍。哎呀，一言难尽。我说老兄啊，并非我无能，也并非我诉苦。你说大同府这个地方特殊啊，靠着塞北，出长城12里，塞北沙堰岭。你知道沙堰岭什么地方吗？贼窝子，大贼、小贼、半的贼、男贼、女贼，什么贼都有，就离这不远。虽然咱们的官矮守法的甚严，但是长城年久失修，瘫倒的地方不在少数。他们白天过不了，晚上就窜入大同府管辖境内，7个县全都受害啊。另外这个地方呢，什么族的人都有，非常复杂呀，难于管理呀。拿贼来说，他晚上做了案，等咱们察觉一抓他们，自溜他跑了，跑到塞北去了，哪儿抓去？我脑仁都疼啊。旁的案子咱不说，就说近半年来出来这个淫贼，专门在女人身上下功夫，先奸后杀，手段极其残忍，抠眼睛割舌头，我觉得这个人有点变态，他不是个人，是个畜生。报案基本相似，有举报者，他知道之后把举报人一家子不问男女老少，是斩尽诛绝。这么说吧，我为官的年头不多，像这么残忍棘手的案子我没见过呀。哦，那你都采取了哪些措施？
抓呀，能不抓吗？
跟你这么说，我手下3班仁义，我说他们都是饭桶，平时对老百姓作威作福，在关键的时候什么能耐没有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不惜重金请了塞北镖局的老镖师，叫黄凤山，人送绰号的快手神刀黄凤山，把他请来了。哎，说老头不算老，今年才50岁啊。老头听完之后义愤填膺，愿协助官府捉拿淫贼，我还在城里给他套房子，让他定居之后每天到衙门这来上班。哪知道不到半个月的时间，您猜怎么样？警报传来啊，黄凤山居然暴死在家中，连他老伴脑袋都丢了，惨不忍睹啊。你说这个贼有多猖獗？到了第二天，突然知府衙门大门上纪检溜刀，别着一把匕首，那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如果跟塞北一条龙作对，以黄凤山为例。哦，有这等事？有，来人呐， 把那匕首和那字典取来。有人给拿来了，包世荣用手托着看了看，一把明光闪亮的匕首刀，还有一封字典，字典上写的词儿跟苏大人苏元庆说的一样，塞北一条龙。甭问，这是这个淫贼的绰号。是包大人说的一点都不假呀，无奈我查过多日，这塞北一条龙究竟是个什么人，姓字名谁，一无所知。刚说的时候，大班头黄茂说话了，哎，黄凤山，哎呀，黄凤山是我本家的一个叔叔，他死了啊，嘿，哎呀，我叔叔黄凤山有两下子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有个十个八个到不了他近前呢，人称快手神刀，武艺十分了得，都死在这个淫贼的刀下，哎呀，惨透了。本官去验尸啊，发现的身中九处刀伤，肠子都流出来了。老头眼睛瞪瞪着，牙关咬咬着，不甘心呐、啊。叔叔啊，你不能白死，侄儿我来了，想什么办法，我把这什么一条龙一条熊的，我把它逮住。我给叔叔你报仇。哎，大伙儿听完了还能吃得下去吗？心里头全都发堵。包世荣接着问苏大人，那么之后呢？之后啊，咱们衙门里的官差都跟霜打的茄子差不多少，全害了怕了。你想想，谁不拖家带口啊？哎，这真把塞北一条龙给得罪了，一家子都活不了啊！官府没有能力保护他们，他们也没能力自卫，因此谁破案都不使劲了，现在就是混饭吃。你说我也不好强迫呀，我强迫他们到时候不玩活我也玩不转，因此眼巴巴的盼着老兄你来呀。哦，那黄凤山的后事都处理了吗？处理了，埋的花头棺材，把两口子全都埋葬了。哎，我再问问，刚才你似乎说黄凤山的老伴儿也死了。哎呀，说老伴儿并不老，哎，我那是习惯的称呼，其实才二十七八岁，他们是老夫少妻啊，咱不管这个，他怎么死的？今儿杀了，脑袋没了。可曾把人头找回？没有。哪儿找去？让塞北一条龙给拎走了，光剩个身子。哦，包公子不太满意，心说话苏元庆这事办的不利索，你得继续查找啊，这怎么能定得了案呢？哦，那么现在那宅子谁住呢？封起来了，那是凶宅，没人敢住啊。说这话也不超过半个月去，那宅子整个空着呢。嗯，好吧，咱把话先说到这。我呢是竭尽全力，你我同殿称臣，都为皇上尽忠。你是我叔叔的徒弟，我是亲侄儿。你我二人就得携起手来共同破案，千万别气馁，千万别泄气。哎，包大人您来了，哎，我这精神头足了。你放心，我是不行了，我一定协助包大人破案，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。哎呀，别客气别客气，那咱们就结束吧，头一天吃饭就到此结束。接下来包世荣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破案上，晚上不睡觉，挑灯夜战，干嘛？看那些状子，越看越生气，越看越气愤，恨得牙根都痒痒。这个塞北一条龙，你究竟是谁？ 将来把你逮住，我得好好审问审问你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没把他逮住的一天，老百姓的危害就存在一天，是危害地方的祸根呢、啊。可以断言，他未必是一个人，他一个人形成不了气候，肯定他背后还有一帮人，这就得想方设法一网打尽。接下来干嘛呀？把老百姓阻止起来了。你不阻止老百姓不行啊，让他们十户就准备一面锣，100户准备一口钟，有的地方准备信炮，一方有事，八方支援，随时报警。巡更的、下夜的、值班的，关隘渡口严厉盘查。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整个积极性全调动起来了。你往街上看吧，衙门口的官人一个个舔胸叠肚，拿刀拿枪，巡城的小队子骑着马哗哗哗扬长而过。老百姓的心里啊，才吃了点定心丸。哎，你还真别说，自从包世荣这一进大同府，眨眼之间10天没发生一宗案子，连官府的人呢都觉得奇怪，包世荣也纳闷，这不挺太平的，没事儿。哎呀，苏元庆苏知府说：“大人呐、看来您命大福大呀，您往这一坐镇，他辟邪呀，我就压不住。你看您来了，没事儿。”
哎，不要掉以轻心。
包世荣说：“我怎么总感觉山雨未来风满楼啊？好像下一步蕴藏着更大的杀机呀、本官心里倒不安定了。”哎，你还真别说，这人呢有直觉，有灵感。就在他们白天说这话，晚上就出事儿。出的事儿十分蹊跷，怎么回事呢？江凡、黄茂领着伙人下碗茶叶，看看有什么特殊的人没有，行径可疑的有没有。查来查去，查到顺城街第三条胡同，一看把这胡同口有个宅子，门关着，上着锁，狮子花的封皮。他问后边的人：“我这宅子为什么封啊？”苏大人没说吗？这就是我们请来的老镖头黄凤山，黄老先生的住宅，是我们大人赠给他的。黄老先生两口子都死了，故此称为凶宅，谁也不敢住，把这给查封起来了，现在是空院的空房。黄茂一听：“叔叔，你放心吧，阴魂别散，我一定给你报仇。来啊，门开开，我们进去看看。”哎呀，这不行啊，得经大人批示才能启封啊。哎，不管批示不批示，我也得进宅一看。